我们今天要谈的是阿弥陀佛，药师佛。那这阿弥陀佛这个名词呢，这个名字呢，相信对大家蛮熟悉的。但是对阿弥陀佛了解多少呢？我就不晓得在座的大家对阿弥陀佛了解多少啊？因为一般呢，在寺院里面啊，讲阿弥陀佛的人很多，但是在大学里面呢，年轻人听到阿弥陀佛，知道。合掌阿弥陀佛，那但是呢，到底阿弥陀佛是谁？为什么会有阿弥陀佛的叫法？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清楚，因为一般呢，我们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传记开始，所以呢，对释迦牟尼佛就比较熟悉。那怎么会冒出一个阿弥陀佛来呢？所以有一些人就常常说，哦，为什么佛教里面有这么多佛？那尤其是在大乘佛法当中，在南传佛教里面呢，可能还是只是拜释迦牟尼佛，啊。那在大乘佛法当中呢，有时候有的人到寺院去看到很多尊的佛，很多尊的菩萨，就觉得哦，到底要拜哪一尊？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佛呢？其实他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从古至今，那从释迦牟尼佛之前都已经有佛成佛啊。那所以呢，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呢了解佛所了解的真理，能够断除我们的烦恼啊，能够圆满我们的智慧跟慈悲，那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啊，这是要告诉我们的。那这么多的佛呢，我们又怎么知道呢？那当然，在我们能够理解的，我们能够在我们最亲近的能够认识到的是释迦牟尼佛，因为释迦牟尼佛诞生在我们这个世间，古印度2600多年前，那在历史上有记载。那其他的佛呢？其他的像观音菩萨啊、大势至菩萨啊、地藏菩萨，其实是透过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会开示这阿弥陀佛、药师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样子的一些法门呢？主要是因为呢，我们众生有不同的根性。那所以呢，比如说，如果在这间大学里面只开一个一门课程，全部人来这间大学只能读 architect，那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不想来了。那但是并不是说他不能进到这一间大学，因为这间大学只有 architect，那他不能进到这一间大学，就并不表示说他不能够读书啊。对不对？像你们不能读 architect，但是你可以读医科啊，你可以读商科啊，你可以读工程啊，对不对？那也并不是说你的程度不够的啊。所以一样的，那个佛陀说法呢，有的时候一个方法不见得适合这个人，那可能要另外的方法。尤其是佛呢，希望去度越多的众生。就是他的愿，就是去帮助更多的众生。那这个众生用这个方法行不通，他就想啊，对，以前有另外一尊佛，他用什么样方法可以帮助怎样的众生？所以呢，佛陀呢，释迦牟尼佛呢，就介绍不同的老师给我们。像我们上个星期谈到男行道跟异行道，我们是要经过3大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有一些人听到呢，就打退堂鼓了。那但是并不是说这些人就没有成佛的可能性啊，只是说他当下现在的心智比较怯弱，觉得这条路太遥远了，想也想不通，想不到，觉得说他连起步都很难。那对这样子不敢起第一步的人，那佛陀并没有放弃他们呢，所以他还要。想办法怎么去引导他们，所以我们就所谓的异行道，透过比较 简单一点的方式，先来柔软他的心，让他对三宝的心念巩固，充满着光明，慢慢呢能够对三宝呢越来越向往，向往到最后说我希望像佛一样，他就踏上去了。所以这个就是易行道啊，所以这个是上个我们上个星期我们谈的。所以呢有这么多的佛，其实都是透过释迦牟尼佛介绍给我们认识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们就是说明一下。那这个我们今天要谈呢，就是阿弥陀佛跟药师佛。那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这个易行道，也就是透过呢念佛的这个念佛的功德，来巩固我们对这个三宝的这种信心，去透过一尊佛他是怎么样修行而成佛，现在有什么样的功德，他还有什么样的慈悲方法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呢有一个很明确的模范，然后也觉得说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这样子的一个依靠，那这样子的时候也比较简单，就是说你围绕着一尊佛他的功德，他是怎么样修行的，要修他的法门要用什么方法，那比较就是不用说这个好像自己要到处去摸索一样，他就已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法给你去追跟随。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对一些就是说不想思考太复杂的理论的人呢是比较容易一些，有一些人你跟他讲很多的道理，他觉得、哦、太复杂了，有没有比较简单一点的，然后你就跟他说佛的功德，佛断了贪嗔痴，非常清净，非常慈悲，他又他这个他有发愿要帮助众生啊，这样子我心安了，他就觉得啊，这样子的方法比较适合我。但是有一些不是的，你跟他说，他说为什么佛他能够发愿要帮助我们，他真的能够帮助到吗？他的这个方法行得通吗？有多少个人曾经在达成？那有的人呢，就什么都要问到底，那他这个根性就不太一样，他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哈。那这样子的人呢，可能呢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哈。那所以呢，这个阿弥陀佛跟药师佛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想要帮助众生。那每一尊佛呢，他们帮助众生的方法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跟他们自己的根性也有关系，跟他们自己的擅长也有关系。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佛虽然他最后是用净土来摄受众生，但是他事实上呢，他们都是从菩萨道的修学去帮助众生啊。也就是说像阿弥陀佛，他为什么会说出极乐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法门，也就是这个阿弥陀佛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你们记得我们上个星期谈到三大阿僧祇劫嘛啊，就说到这个菩萨道的修学，从发菩提心然后修到圣者位，然后出地，然后七地，然后这个到最后成佛。那这个过程呢，他都必须要修学什么呢？要发菩提心，这个是当然的。好，然后呢，他是必须要修学六度。四圣，也就是慈悲、智慧，两者呢都一直要在不断的并进，同时要以菩提心来摄导
那个慈悲跟智慧。
那所以呢，这个所有最后成佛的，其实都是经过这样子的一条路线过来的。那在阿弥陀佛还没成佛之前，他也一样发菩提心，修学这个六度四摄，跟了这个根蒂。那他感受到呢，众生呢，这个我们众生呢都希望得到解脱，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呢，这个心智太脆弱，同时呢，我们的周遭的环境呢，常常让我们呢发心一下，然后呢又受朋友的影响，受恶劣环境的影响，然后心学佛的心又退堕了啊。那但是并不是说这样子的人呢不能够修学，所以呢他发愿啊，他在当他还是当菩萨的时候呢，他发四十八大愿啊，阿弥陀佛发四十八大愿，也就是发愿呢，希望呢他成佛的时候呢，他能够呢这个创造一个净土，让那这个净土呢就跟我们这个世间刚好相反，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充满着什么呢？苦啊，什么苦啊？你们有感受到世间苦吗？年轻人不会感受到苦，但是事实上真的这个世间有很多无奈。我们这个身体，你说你们都很健康，但是有的时候伤风感冒的时候也很辛苦啊，有没有很辛苦啊？这是那几天你觉得很辛苦，但是好了过后你就把它忘记了。然后有时候这个病拖久一点的时候，你觉得真的哦，好像全身无力，什么事也不想做，然后才感觉到这个身体真的很脆弱。然后我们的生命也很有限，大家现在二十几岁，很快的一年一年过，等一下就像我这样子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当你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力了。我们常常就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有很多体力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还不够成熟，不懂得珍惜那一个时间去学最好的东西，最应该学的东西。那等到呢我们觉得啊时间不够想要精进的时候，这个体力呢却又不支持我们了。你说这是不是真的是很苦恼？那所以呢有时候想想，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知道说时间很有限，要赶快掌握那个时间，把应该学的东西充分的学啊，那你到五六十岁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真的充分利用了那些时间，能够把应该学的东西都学好了，尤其是修行的一个根本的一些认知以及修学的方法。但是往往呢我们都是在前面的时候都被五欲牵引，然后就拖拖拉拉的，到最后呢生命到很有限的时候才感觉到哎呀要珍惜。但是这个就是我们，那所以呢在这个我们这个世间呢，第一个病苦，第二呢我们的生命呢其实也不是很长，当我们想要修学的时候好像已经剩下没几年了，所以命也不是很长。如果我们生命很长的话那就还好一点啊，六十岁的时候才觉得要读，然后我们还可以活到200岁，那还有100年可以读，对不对？但是没有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周遭的众生都跟我们差不多一样，我们希望自己不要那么烦恼，但是呢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旁边的人能够是比较亲近，能够鼓励我们，能够呢影响我们往好的去学，但是呢 你会发现到周遭的是是非非很多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希望说自己能够身心清净，但是你如果生活在的一个环境啊，公司里面啊，家庭里面啊，还是左旁这个周遭的朋友啊，都爱讲是非的话，你就觉得啊，这很难清净。你自己要清净，但是我们的心又不够坚定啊，人家说是非，我们的耳朵又特别长，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把握着自己的身心的清净啊。然后呢，还有呢，还有什么？思想，每个人的思想都非常的我们的自我的见解都非常的强，所以每个人都坚持自我的见解。所以你看政治家就互相的吵架，家庭里面成员也吵架，公司里面也吵架，为的是什么？不是为了欲望上的争执，就是思想上的争执。然后我们所在真的都一定是对的吗？其实都是我见，我坚持我的，你坚持你的，但是从事理来说，从真正的道理来说，其实不外是为了我的利益，还是你的利益，我的名誉，我的地位，一点跟真理都不相应，见浊啊。还有就是烦恼，我们的这个贪嗔痴烦恼好像扎了根这样子的，拔也拔不清楚。所以呢，这个烦恼很刚强啊，也让我们呢在这个世间当中，你会发现到这个世间整个世界，像我们现在世界越来越乱，根本是什么？就是互相的残杀，互相的为了逼自己的利益在争夺。所以贪嗔痴，那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其实充满着很多缺陷，很多不圆满之处。那在这样子的环境要修学呢，不是太容易，除非你自己的正见很巩固，你自己向佛的心很坚强，能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在这个五浊恶世这个不是很清净的环境当中，能够像这个出自于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但是我们好像长不出那个污泥，被它淹下去了。所以呢，阿弥陀佛呢，他怜悯众生，他知道说这样子的众生也并不是说不能够学习的，也不是说大家没有成佛的可能。那所以呢，阿弥陀佛呢，在他是叫做法藏比丘的时候，那他就发了这个大愿，他发了48大愿，他希望呢，他这个成佛的时候呢，能够呢，创造一个净土，让这个在净土呢就没有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见浊，就是思想上的这个这种不清净，还有没有这个戒浊，就是病苦啊之类的。然后也这个生命呢也无限的啊，这不像我们像生命很短暂啊。还有众生，其实周遭的众生啊，我们现在周遭的众生呢，跟我们都差不多一样啊，那都是烦恼众生。那还有就是烦恼贪嗔痴很刚强啊，所以在极乐世界呢，他就希望说创造一个净土。所谓这个净土呢，也就是说不会有这种病苦的病的这种苦啊，也不会有这个生命受到威胁的苦，也不会有这种思想上呢的斗争啊，也不会有这个 不清净的众生在我们，就是说众在我们旁边的都是善知识，而不是让我们影响我们去堕落的啊。然后还有就是烦恼呢会比较薄弱，而不是那么刚强的。那所以呢，他希望说能够以这样子的一个净土，让呢这个还没有得到解脱，但是有心向上向善的众生呢，能够往生到净土，然后继续的修学。那你们现在听到这里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阿弥陀佛怎么制造这样子的净土呢？那个这个净土是不是跟天堂一样呢？那其实呢，阿弥陀地藏这个法藏比丘呢，他发着这个大愿过后啊，他说愿我成未来成佛时，愿我成佛时啊，这个我的国土的众生是如此如此如此啊。那并不是说他发了愿，然后就等到他成佛，然后自然就成现。其实呢，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佛，当他发愿的时候呢，他发愿过后，他就依他的愿就开始去做事了，明白吗？不是说我希望明年我生日的时候我能够考100分，然后就等到明年就自动考100分，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今年成绩不好，我希望明年呢我考试考100分。那你今年到明年这段时间你要去努力啊。同样的，佛菩萨们发愿，我们念阿弥陀佛48大愿，药师佛12大愿，然后这个愿我的国土中没有地狱这个愿我的这个愿我成佛时我的光明无量，我的寿命无量啊，就是成佛的时候自然呈现。其实不是说自然呈现，而是他一发愿过后就奠定了他的一个修行的目标，他就开始往他这个目标去努力去做。换句话说，他希望他的国土当中，他的净土当中呢的众生呢能够这个身心清净啊，能够呢在这个国土当中没有这些烦恼啊。那要怎么做呢？也就是在他开始他这个发愿过后呢，他在修行过程当中就开始去度化众生呢，度化众生，让跟他有缘的众生也开始受到他的度化。然后他跟他们说，我希望呢我成佛的是能够创造一个这样子的净土。那有同愿同行的菩萨，一些众生听到这么好的一位老师的教导，就像大家听到哪一些法师啊，这个法师他很有德恨，他能够这个他这个他的悲心很强啊，所以像说这个很多的一些大法师呢，我们说太虚大师、印顺导师，那他说法，那很多人听了很喜欢，然后大家发愿要向跟他的教法学习，也希望帮助他推动这个教法，然后就成立了印顺导师著作读书会种种的，然后你就会有小小小小的这个同样同愿同行的人会聚集在一起，对不对？那所以呢，阿弥陀佛他希望说他能够创造净土，那他就开始去教化众生，因为不是等到时候才成净土的，现在我能够净化一小部分，我就净化一小部分，在我们能力能够做到的，我就开始说法，我能够净化几个就净化几个。所以呢，如果你们读这个《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和这个法藏比丘呢，从他发愿，然后呢就开始呢往这个愿去实践，那不断的去教化众生。那经过无量劫呢，有许多的众生呢已经受他感化，受他教化，而也在修行上呢有渐渐的有所成就。那他们呢都抱着跟这个地藏这个法藏比丘，也就是后来成为阿弥陀佛的这阿弥陀佛的大愿呢相应， 所以呢，这些诸佛、诸大菩萨呢，聚会一处，大家呢，所以我们说菩萨呢，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就是做一个伟大的个人，他是带领一群同愿同行的这个菩萨们一起来做菩萨的事业。那所以呢，有这么多的众生无量劫过来，都是跟随着阿弥陀佛学习，受到阿弥陀佛的教导，然后也发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愿，然后大家都希望呢能够成就一个这样子的净土。那所以呢，这个净土呢，它是怎么形成呢？也就是这些同愿同行的菩萨摩诃萨、大菩萨、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还有很多的菩萨，还有很多的这些这个善知识，大家已经发愿，希望能够到极乐世界的。那他们已经在修持过程当中减少了自己的烦恼，而且大家希望向往到这样子的一个净土。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诸大善人聚会一处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呢，它所呈现出来的当然就是清净。就像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听闻佛法，那在座的大家在这个暂时放下你的烦恼，我们在这里呢，那至少这里比较平静。那如果呢你跑到 pub 里面去，那 pub 里面呢大家都是拼命喝酒，然后呢喝酒了，然后可能就讲一些是非的事情啊，或者讲一些一些不高兴的事情啊，然后就有人要打架了，那整个呢就火爆的那种气氛出来，对不对？那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这些大菩萨身心烦恼已经减到非常薄弱，充满着慈悲心，充满着智慧以及菩提心，那能够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整个呈现出来的就是很清净的一个环境，而是以这样子一个共同力量，共同诸大菩萨聚集在一起，共同力量制造出来的一个清净的一个环境呢，叫做净土，而不是像这个天堂一样的说是神创造一个净土，而不是。所以呢，真正来说，净土也是缘起的，也就是靠诸大菩萨清净的心境而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呈现出一个清净的环境。你们了解吗？所以呢，所以它跟天堂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诸大菩萨们、诸佛菩萨们呢，为了要帮助众生，而希望呢能够把这些好老师全部聚集在一起，有同愿同行的老师全部聚集在一起，然后还有同样愿同行的众生。可能程度上还没有像这老师这么好，他们愿生到这个地方来，那在老师们的引导下呢，他慢慢的不断的进步，这表现出这个佛菩萨的一个慈悲，了解吗？所以呢，他不是呢，不是跟天堂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因为这个净土呢，是佛菩萨的愿来帮助众生而创造的一个净土啊。那所以他有的人说，那他在哪里啊？其实呢，我们说就是要我们呢能够要有这个愿，然后能够跟佛菩萨的愿相应的话，那我们就能够生净土。当然要生净土要信愿行三资粮能够具足啊。但是跟天堂是不一样啊。天堂呢还在六道轮回当中，那净土是不属于六道的，这个它是佛菩萨制造出来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让还没有解脱的众生呢能够到这里，在不断的 在善知识的引导之下呢，不断的进步进步进步，到最后能够成佛。那所以呢，升到净土的好处就是说，因为你升到这样子的环境呢，这个诸大善知识呢，诸佛菩萨会不断的，我们说在《阿弥陀经》里面说，这个微风吹动告诉你念佛念法念僧，大家到那里的，我们说不会再为了自我在那边再争执了，因为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学习佛法。所以微风吹动告诉你念佛念法念僧，鸟语花香这个都告诉你这个八正道七菩提分法那所以呢，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要如何的修学那所以在那里呢，大家把心都安住在三宝以及佛法上，没有那些勾心斗角，这些你争我夺的这种不清净的这种因素是非常清凉自在的那所以在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的情况呢就是那么样的清净自在。那在那里呢，好好的不断的学习，在善知识的引导下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那到最后成佛那所以呢，在因为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到处都提醒你念佛念法念僧，然后旁边都是善知识，还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这些大善知识在引大佬这个在引导你，所以呢在那里修学呢不会再堕落，就是一直的不断的进步。那至于天堂呢，天堂呢是因为我们在人间，我们在这个世界呢所造的一些善业让我们升到天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我们没有这个佛法的一个正见，然后我们升到天堂，因为我们的福报升到天堂，在天堂呢福报用完呢，我们还会堕落的。那更糟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这个心善，然后我们升到天堂，但是我们又没有佛法的自见的话，有时候呢有了福报过后呢，还会被福报牵引，然后呢因为太有福报了，反而开始去造一些不应该有的事，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也会也更堕落。所以呢这个天堂呢虽然寿命很长很享乐，但是没有佛法，然后呢最后还要堕落，还是在六道轮回。那净土呢就不一样，就净土呢是因为佛菩萨的愿而开创而创立的这个净土，来一个比较殊胜的环境让我们学习。但是呢也不是说阿弥陀佛很慈悲开创了净土，然后我们每个人想要去就能够去，还是要你要自己要下一番功夫的所以呢要升到净土呢要有基本的条件基本的条件呢，我们说这个一般所有的这个净土法门呢，其实它的基本条件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信心，就像我们刚才说了，你们对阿弥陀佛有信心吗？你相信吗？你相信阿弥陀佛这么慈悲吗？阿弥陀佛会帮助你吗？你要有信心啊。如果说你觉得我不相信，哪有极乐世界这样子的地方，那你就不会升起那种动力。所以就像上个星期我们所说的，信心有这个有信心过后呢，我们才会升起一种想要学习的心，然后才会升起精进的力量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呢是信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呢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是信。当然这个信呢也不是叫你盲目的信，一样的还是要性质合一的，性跟这个理解还是要相应的那首先呢我们要这个相信净土是有可能的， 就像刚才所说的，是诸大善知识、诸大菩萨聚会一处。这么样清净的佛菩萨聚会在一起，哇，那是充满着光明、充满着清凉、充满自在的，对不对？那你要想象说净土就是如此，那想这个能够相信呢，净土是有可能的，啊，是因为佛菩萨们的发心要帮助众生，啊，因为我们说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这个在这里呢，八地我们说七地圆满，七地圆满呢证得无生法忍跟八地，然后这里呢登上这证得无生法忍之后呢，这个我们叫做这个我们通常叫做菩萨摩诃萨，你们念炉香赞的时候，菩萨摩诃萨其实也就是大菩萨的意思啊，也就是他已经觉这个破我了。那我们说在这里呢要沿土熟生，什么叫做沿土熟生呢？庄严佛土成熟众生，这是菩萨到这个阶段呢最主要的工作。所以为什么呢？菩萨到这里呢，他们都会去创造净土来摄导众生，因为他要帮助成熟众生。所以阿弥陀佛呢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那他发了这个愿。那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呢要希望呢生能够这个如果希望呢能够到阿弥陀佛净土的，第一个当然你要相信啊这个净土的可能性啊，然后呢也要相信呢这个阿弥陀佛啊这个有无量的功德啊，相信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啊，这个阿弥陀佛呢真的是他的那种大悲愿，希望要帮助众生而创造了这样子的一个净土。所以我们要相信净土的可能性，相信阿弥陀佛的大慈悲愿啊。那然后对阿弥陀佛为什么会创造净土，他是这个要用净土来帮助我们做什么，这些你都非常了解的话，那你就不会想，就不会觉得说这个极乐世界好像是神话一样的，而能够去感念到呢它是佛的一个慈悲，为了帮助这个根性比较怯弱的众生能够有一个依靠啊。那所以众生呢，第一个呢我们要信，要有这种信心，相信极乐世界，我相信有极乐世界，我也相信阿弥陀佛的大慈悲，他要帮助我众生啊。然后呢还要相信呢这个如果我依照阿弥陀佛的这个教法去做的话呢，这个念佛让我们的心清净，那能够呢做种种的功德呢，那我是有可能这个得生这个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啊。那这样子的一个相信念佛法门的一个殊胜德用，那能够念到呢我们身心清净呢，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也需要啊。那这一个呢我们要相信这个修行的他的修行方法，所以要相信阿弥陀佛的净土，要相信阿弥陀佛的这个本身的功德，也要相信那个修行的方法，这个要信心啊。如果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其他的谈不起来了啊。那有了这个信心之后呢，你还要有一个愿，就是说你像说我们知道有阿弥陀佛的法门，我们也很尊敬阿弥陀佛的法门，因为阿弥陀佛的法门真的能够帮助很多的众生，但是可能你自己不想修学阿弥陀佛的法门呢，你相信并不是表示说你想要去极乐世界啊。有的人说我很尊敬阿弥陀佛，但是我希望在这个娑婆世界继续的帮助更多的众生。如果每个人去极乐世界了，这个娑婆世界怎么办呢？我看我还是留在这里继续学佛，那也可以的， 并不是说每一个学佛的人一定要去极乐世界的，只是不同的方法。因为呢，有一些他想到说，每个人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过后，在那里修学成就了，在倒驾慈航回来帮助其他的众生。那但是这段时间当中，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怎么办呢？如果每个人都跑到极乐世界去的，那有一些人就想说啊，我留在这里吧，苦一点，但是我在这里一尽我的能力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吧。那就这个就像我们说人间佛教啊，就倡导呢，就是在这个世间啊行菩萨道，在这个世间呢不断的帮助众生，要保持我们的菩提心。那生生世世呢，以这个人生呢来行菩萨道啊，那这也并没有错的啊，这个看个人的这个根性以及你自己的菩提心啊，那你自己的性相。那所以呢，所以这个有一些人他相信，他也非常尊敬阿弥陀佛，但是他没有愿要去极乐世界。那既然没有愿要去，就不一定会去的，所以一定要有愿。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说要有信，第二要有愿。如果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要有愿，要愿生极乐世界。然后呢，再说要愿生极乐世界呢，另外一个你还要有能够厌离三火啊。如果说你太黏着这个世间，不想处处都想到这个世间太美好了，然后又说我想去极乐世界，到时候阿弥陀佛叫你去你都不去了。所以可能你们都听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你们听过这个故事说那个有一个老太婆去拜佛的故事吗？就说一位老太婆啊，她天天去拜阿弥陀佛，他说人生很苦啊，阿弥陀佛你什么时候要把我带走啊，哎，我随时准备好，你带我走吧。那这个庙里面呢，有一个小沙弥，他就天天看这个老婆婆了，天天来求阿弥陀佛带他走，说人生很苦啊，他要走。然后这个小沙弥呢，一天就躲在这个桌子底下，他说老婆婆你非常的虔诚，我今天晚上呢就满你的愿，今天晚上呢我就会带你走了，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了。然后这个老婆婆一听到，哦，不行不行不行，今天不行，我的这个我的儿子还没结婚呢，哎，我还要等着，我还要抱我的孙子呢，再过几年再说吧。赶快就溜走了。所以呢，有时候有的人呢，他念，他说我愿要去，但是呢，事实上他没有舍，他没有厌离娑婆，他没有真正透视这个世间的苦，他还非常留念这个世间。你说这样子的时候怎么去呢？连阿弥陀佛叫你去了，你都说等一下；阎罗王叫你去，你也说等一下，哪有这个没有机会这么等的。所以呢，这个愿很重要。这个愿呢，就是说我们真的希望说，很向往这个极乐世界，跟这个娑婆世界比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哎呀，又常常身体会不舒服。等一下，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然后等一下事业上的问题，等一下污染的问题，等一下战争啊，种种很多的问题，很多让我们很担忧的事情，太苦了。那所以呢，你就真的希望说，哎，到那个极乐世界，鸟语花香，那个这个七宝行树八功德水，哇，多么清凉自在，去那边多么自在。那你真的很向往去，你不留念这个世间，你才能够去啊，对不对啊？否则的话，我们心心念念都在挂在这里的话，那没有这个，即使这个阿弥陀佛丢了一个绳子叫你要拉你上岸，你都说等一下我还要想要玩水。 那所以呢这个愿很重要。那第三呢就是行，除了要有信要有愿，我们还要有行。那这个行呢也就是我们要下的功夫，就是你还是必须要有培养呢应有的因缘条件以及资粮，你的信心坚固，你的愿也很清净，那还有就是你要有这个行。这个行呢也就是要念佛啊，但是不是只是念称名念佛而已。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说很多人以为这个净土法门就是念佛而已，其实念佛呢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是我们用这个念佛这个心字，也就是说其实是围绕着佛的功德，可以包括礼佛供养忏悔称赞如来啊，然后劝这个请佛住世请转法轮随常随佛学种种的这一些，其实都是叫做念佛，也就是你念念呢都围绕着佛的功德，你心心念念呢都意念着佛，这个叫做念佛，而不是嘴巴念佛而已。所以嘴巴念佛而已的话呢，不了解佛，没有心，没有很崇仰佛的功德，佛的清净智慧以及慈悲也没有在你的脑子里面，只是嘴巴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的话，那只能修定，那个帮助你修定对不对？因为有时候观呼吸比较难嘛，那你就念佛念佛念佛，用把心系在那个佛号上，那就是修定啊。但是这个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一定能够相应哦，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你了解阿弥陀佛的功德，极乐世界的殊胜，你很向往，你对阿弥陀佛有升起非常仰慕的心，很喜欢跟阿弥陀佛在一起，然后你念佛的时候呢，这个心心念念念佛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笼罩在阿弥陀佛的光明当中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让我们的身心暂时能够清凉，能够清净啊，烦恼暂时放下啊，那把心心念念安住在佛这个佛号当中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念佛呢啊，让不单单能够让我们心清净，也能够让我们的身坚固我们对佛的一个信心啊。那所以念佛是一个重点啊。那这个包括礼佛，包括这个供养佛啊，这些都是把你的心系念在佛的这个功德上。那还有呢，就是要这个像《阿弥陀经》里面所说的，这个还要培养福的善根福的因缘啊，也就是要能够呢，培养深厚的善根。深厚的善根呢，也就是那种向三宝、向佛学习的这种一个倾向。我们希望说，这种喜欢跟向佛学习的这种倾向呢，能够扎根。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这个人善根比较强啊，他一看到佛或者一听到佛法，他就很容易明白。那也就是说，从这个如果从也就是说从过去到现在呢，可能他听过佛法，而且听佛法的时候他也升起欢喜心，也曾经下一番功夫，所以他现在听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理解。那如果说你现在叫他来听，他都不想来听，那你还希望说我以后我的善根会深厚？这个善根要不要深厚，是靠你现在也要一直去培养的，就是培养我们那种喜欢跟佛法生三宝在一起的心，喜欢听闻佛法的心，看到佛就升起欢喜心。那所以这个也要靠我们理解了过后呢，从然后多用功， 多看一点佛书，从佛的书这个书籍当中呢，从经典当中去感念到佛的这种伟大，佛的慈悲，他教化的善巧，他的内容，佛法的内容啊，那么样的殊胜，那么样的有趣，那么样的好，那你升起欢喜心，就让你的这个种子啊，善根种子扎稳一点啊，所以扎希望能够，我们现在呢，既然有因缘听闻到佛法，我们要尽量把它尽量的培养多一点，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辈子下一辈子我们这个福德因缘是如何，那至少我们希望我们把一些善种子种下去了，那希望说一触景呢，就一接触到一些因缘呢，我们就能够很快就升起欢喜心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有一些小朋友一接触到他就很欢喜，有一些一接触到就赶快哭那所以呢，这个善根啊，要扎种子这个深厚的善根，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哦，他听的他好像很有善根，他这个修行进步的那么快，我们不要羡慕别人，我们就是掌握现在，赶快去培养自己的善根啊，然后还有就是增长呢种种的福德，以作为生净土的资粮。那这个福德资粮呢要怎么培养呢，就有孝顺父母，种福报很重要。这个福报呢可以让你生活呢比较舒服一点，我们人呢还没解脱，但是呢如果说太苦呢也很辛苦啊，所以如果说修行，但是你常常福报不够，常常生病，常常缺乏饮食，常常缺乏这个很多这个需要的一些资粮的话呢，你学习起来也很多的障碍啊。所以呢福报够一点的时候呢，你不单单能够帮助自己，能够自己能够过得好一些，那我们这个福报呢更重要的就是要能够用来帮助别人。所以呢我们在菩萨道里面，我们说这个菩萨呢从来不厌倦呢福报多，他对福报是贪而无厌的就是能够有越多越好，但是呢他不把福报占为己有，这个福报我累积的越多越好，但是我不是在夸我很有福报，但是我要能够累积多的时候，到时候需要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能够用得上啊。所以这个福报呢要怎么培养呢，要靠孝顺父母，恭敬三宝啊。我们说福报，我们常常种种福田，你们常常有时候去试验那些广种福田啊，福田在哪里啊，福田呢我们说可以分成悲田跟敬田，有两种田。这个田呢就像那个农夫种稻谷一样啊，种下去它会长出来，你种一粒米它会长出这个长出一颗出来，然后就结了很多。那所以呢这个佛陀常常说布施呢就像这个你种了一个种子，但是长出来变成一棵大树，然后结了很多的果实啊。所以但是你要种在好的地方，种在好的肥沃的田地上它还能够长啊，如果你种在不好的田地上它就长不出来了啊。那所谓的悲田呢，悲田就是像学校啊、医院啊、帮忙建路啦、造桥啦，那这一些呢就是属于悲田，因为觉得别人不方便，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的一些帮助呢能够给减少大家的痛苦，给大家带来方便啊。然后敬田呢就是父母三宝啊，那这个是发自于我们的恭敬心去做的，那这个是叫做敬田。那所以要培养福德资粮呢，孝顺父母啊，恭敬三宝，然后布施持戒啊，这个 这个诵读经典种种的，我们随分随力的去做，让我们的善根呢慢慢增长，福德也慢慢的增盛啊。所以并不是说你念这个学习净土法门的，就是一直念佛，一直念佛，什么也不理的。因为你要能够向阿弥陀佛学习，希望到净土去，你要想到说，最后要当菩萨，要学当佛菩萨，那哪有一个佛菩萨只顾自己念佛，只顾自己念佛，然后谁也不理的啊？所以呢，这个念佛是一个让我们心安住，同时呢，能够增长我们的信心啊，清净的心。然后，但是我们还是要有福德，善根福德因缘呢为助缘，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呢，让我们得生净土。所以信愿行呢，三资粮非常的重要啊。那这个是阿弥陀佛的法门。那阿弥陀佛的法门呢，因为一般呢就是说，一般是想到说念阿弥陀佛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事实上也不一定，也不是说你念了阿弥陀佛就是叫你赶快走。其实阿弥陀佛的意思呢，其实是无量光无量寿。你活得好好的时候也是一样可以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啊，就是想是观想这个阿弥陀佛的这种无量的光明，就是代表智慧啊。那无量寿它的这个它其实是破我，已经没有时空的限制，所以才叫做无量寿啊。啊，那所以呢，我们这个不是说要到临命终时才念阿弥陀佛的啊，平时呢都可以念啊。那阿弥陀佛的法门呢，当然我们说，因为他是告诉我所以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说，有的人呢，他今生在这里很苦，他说：“哎呀，这个今生已经活到生在这里了，也无可奈何了。但是呢，希望呢来生呢能够到极乐世界去好一点。所以呢，阿弥陀佛的法门呢比较强调后世乐。”就是说有些人说当下现在已经活在这个世间也没办法了啊，那就好好的学习，希望说来生呢希望的往生过后呢这个能够到极乐世界去，那下一辈子就好了啊。那所以这个是后世的，但是呢这样子的法门也不是每一个人，也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啊。有一些人比如说尤其是年轻人，你跟他说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他们来说太遥远了，我还有一大把的时间，你跟我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那所以呢，又有另外一个法门呢，叫做这个药师佛的法门啊。药师佛的法门呢，就比较强调现世乐，也就是说今生当下就得到快乐，这个是比较现实的哈。那释迦牟尼佛呢，教导的叫做究竟乐。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个娑婆世界，他告诉我们人生是苦，要知道说造成苦恼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的贪嗔痴，我们要积极的了脱生死，解脱自在啊。然后如果能够发菩提心，究竟成佛。所以就是针对说苦恼就是来自于这个我，要知道真正究竟的快乐，断除贪嗔痴，得到究竟乐。那所以在佛陀时代，佛陀就说解脱道啊，菩萨道，那是给究竟快乐。但是也不是每一个人会要这个能够去修这样子的一个法门啊。所以呢就释迦牟尼佛呢就介绍了阿弥陀佛的法门。释迦牟尼佛在谈阿弥陀佛的时候是在几个情况下，第一个呢是他自己的父王要往生的时候，净饭王要往生的时候，那他还没有成道嘛，那释迦牟尼佛回去王宫见他的父王，那在临命终时跟他的父亲呢说了阿弥陀佛的法门啊。另外是一个在这个阿瑟士王那不是频婆沙罗王啊，他被他的孩子阿瑟士王软禁，然后他的 他的母后呢，为了要去救这个国王，那就把全身涂了很多的这个奶油进去这个监狱里面，因为他的儿子呢被提婆塔多呢这个影响，提婆塔多想要推翻释迦牟尼佛，然后也希望说阿瑟世王推翻频婆沙罗王啊，那所以呢这个他的儿子就把自己的父王软禁起来，但是他不敢软，他还不敢动他的母亲，因为人家跟他说母亲你不能够这个对母亲这个不孝哈，那他母亲呢就到这个监狱里面去探望频婆沙罗王，用涂了很多的奶油让那个频婆沙罗王可以舔他的奶油，所以他在里面呢这个阿瑟世王呢不给他的父王吃东西，但是呢七天过后他也还好好的，他就觉得很奇怪，后来发现原来是他的母后呢偷偷进去给了食物哈，那所以呢他就把他母后呢也灌到后宫里面去了，那他的母后就很难过哈，就在那边念佛，然后这个佛呢就告诉他呢这个阿弥陀佛的法门，就是说这个世间的苦啊，那希望说这个，然后跟他说了这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这个法门，所以是在几个典故当中呢，几个事情当中呢，释迦牟尼佛介绍了阿弥陀佛的教法啊，然后呢这个但是这样子的教法呢，就是说我们说像一般的，如果还很积极的在世间活着，希望说现在能够生活的好一些的，那你跟他讲到后世了呢，他觉得太遥远了，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又介绍了药师佛的法门。那药师佛的大愿呢，他有发了十二个大愿啊，药师佛的十二大愿呢就比较是强调呢在这个世间呢，我们这个世间呢能够在世间的这个环境呢能够事业顺利身体健康之类的哈，所以呢它是比较属于这个它的十二大愿呢，它就是说能够开发知识促进事业，能够救济呢身体残缺或者是说贫病无医的或者身体病苦的，希望大家获得丰富的衣食康乐然后而且呢除了这样子之外呢，药师佛也很强调的就是大家呢能够建立正见不信邪这个邪教外道然后呢不受这个不犯刑法不犯法然后呢男女平等，然后一切众生成佛。那所以药师佛呢他是希望说在这个我们这个世间像我们这样子的世间呢的一切我们觉得不圆满的或者是说不够理想的，他都希望给他能够圆满所以知识上能够发展事业上能够能够发展，然后主要是病苦能够减轻，所以很多人就念药师佛也就是说念药师佛我们说消灾延寿那也就是说因为他药师的意思就是药王嘛，其实药王呢真正来说呢也可以说是一切佛的统称那药师佛呢，所以他就是希望呢让我们在身体以及心理上的这种病苦呢都能够减轻，然后在生活上呢都能够丰衣住食那所以这个是药师佛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发的大愿，也就是在他的国土当中呢他希望他的国土是那样子的。那这个教法呢，他的这个教法呢其实也蛮很适合呢 也是非常适合我们我们世间的人，因为他所形容的呢跟我们世间比较相近。那所以呢，对一些人来说，你就跟他说，那你希望你生活顺利，你的这个身体健康，家庭和乐，你念药师佛，那念药师佛，然后这个到最后呢，这个要往生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往生东方净土，就是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净土。那所以他的净土呢跟极乐世界一样非常的殊胜，但是它是琉璃的，它是非常清澈的琉璃。那也一样的，就是说在极乐世界，它的这个东方净土呢，就是不会有这些病苦烦恼种种的。那因为如果一个人他平时呢就是求现世乐，到要临命终时，因为他平时就念药师佛了嘛，那到要临命终时，你叫他继续念药师佛，就随着跟着药师佛去的话呢，那他就到东方净土去。所以这对一些人来说呢，也就是比较适合，因为你叫他活着的时候念阿弥陀佛，他总是错误的观念，他总是觉得怪怪的，那你就像念药师佛保佑他，然后到最后的时候还是念药师佛，那就到东方净土去，那就顺着一条路去，就不用说平时的时候这个念念一个，然后到临命终时又再转另外一个，了解我说吗？所以有一些人呢，就会喜欢呢念药师佛的这种名号，那希望呢能够这个学习药师佛的这个法门，能够建立呢我们当下这个社会的一个安乐啊。所以这个很多这个人间佛教的这个道场呢，常常也念药师佛的这个教法，因为药师佛的教法呢，其实也就是创立呢人间净土，就是在我们这个人间尽量的给它净化，然后呢那到最后呢这个把我们这个人间呢，也希望它能够净化到像东方净土一样的这么清净。好，那所以这个是药师佛。那也就是总的来说呢，就是有这个药师佛，有阿弥陀佛，这些呢都是表现出佛的慈悲，每尊佛呢用不同的方法来接引众生，最终呢其实都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都能够成佛。好，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那另外呢，我们要特别再谈一下的，就是说我们常常说刚才说到这个药师佛一样的，要往生药师琉璃药师净土呢，也一样的，就是信愿行。信愿行呢，是不管哪一个净土呢，其实都是一样。第一个，你对药师佛的这个功德了解多少，你对他有没有信心？你对东方净土了解多少？你有没有信心？这是第一点，这是很重要。第二个，你愿不愿意去？第三就是行其实也一样，就是念。那当然，到阿弥陀佛就念阿弥陀佛的圣号。那如果是去药师佛，那当然就念药师佛的名号。然后，但是还是一样，福德资粮、孝顺父母、布施持戒这些呢，都是不可以缺少的。供养三宝，那这些都是不可以缺少的。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常常说这个希望往生净土，希望生到净土去，大家别好好学习，继续的成佛啊。但是呢像佛菩萨们呢，也到净土去啊，但是他们是去哪里？庄严净土，对不对？所以呢，希望说这个学习净土法门的人呢，不单单只是希望说我能够念佛，然后我要到净土去啊，佛菩萨保佑我，然后在那边引导我。 我们希望说自己呢，在现在呢，就能够好好的赶快学习，然后呢，我们希望说到净土去呢，能够助佛菩萨一臂之力，帮助他呢庄严净土，而不是只是希望说到那边等人家救我们，而是能够去到那边呢，能够呢给他们添一点力量呢，去帮助应该帮助的众生。那所以呢，往生净土跟庄严净土呢，它的这个意义就不太一样哈。所以我们说，像说菩萨发愿到净土，他到净土是去庄严净土，去帮助更多的众生。那我们众生不是，我们说啊，我们求佛菩萨拉我们上去往生净土哈。那所以这是说到往生净土跟这个庄严净土。然后另外呢，我们说到这个男行道跟异行道呢，上个星期所谈的。那说到异行道呢，其实真的来说，就是在这里呢，先把它这个信心的部分呢，先给它巩固。巩固过后呢，其实还是一样呢，要走回这一条路的。所以像说我们说这个阿弥陀佛净土法门，那一个人他如果说他这个修学阿弥陀佛净土法门，然后升到阿弥陀佛净土，他继续修学到他的信心巩固，其实他还继续还是他的这个他还是走上了这个六度四摄，然后这个走这个菩萨道的。因为要成佛的这个历程呢，必然是如此，只是说你的开始的重心呢，是可能在前面呢，让他这个心呢能够巩固起来。那这个男行道跟异行道，那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容易呢？那在经典里面有这样子的说法呢，就是说男行道呢，好像行起来比较难，因为男行道比较靠自力，而异行道呢，你就是说有佛菩萨制造比较这个比较好的环境呢，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这个还不是很坚固的信心，保护我们，等到我们可以的时候，他再给我们上路哈。那男行道呢，就是你这个从一开始呢，你就是自己男行人行呢，当然也是还是要靠佛菩萨的这个教法不断的引导，但是呢，我们是靠自己呢，这个不断的这个努力，这个坚强的去前进。那这样子呢，他说男行道呢，其实成佛呢比较容易。那异行道呢，成佛时间长一点，因为你花在这里呢，要巩固你的信心的时间已经就拉长了。所以说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的方法呢，释迦牟尼佛本身的方法呢，就是先这个是男行人行，男忍人忍，他在娑婆世界这个污浊的这个世界里面修行，然后呢最后这个成佛。那弥勒佛呢，据说呢比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早40劫发菩提心，但是呢弥勒佛到现在还没成佛。也就是说弥勒佛他以异行道的方式，他先调柔他的心，他自己的身心清净。那但是他这个但是他的这个他成佛的时间呢就比较长啊。那这个譬喻这个解释呢，有一点呢，就是比如说因为一个菩萨呢要成佛呢，他必须要严土守身，就是庄严佛土成熟众生，两个工作呢要完成。那像释迦牟尼佛呢，他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污秽的世界啊，他先去成熟众生， 从神成，你就是你成熟众生了过后呢，然后呢，这个众生成熟，那当然很快的，大家会一起合作把这个地方庄严啊。那如果你先庄严净土的话呢，再来慢慢一个一个度的话呢，那是那个就比较慢一点。就像说，像你要建一个寺院，如果你先建一个很大的寺院，然后呢，你再慢慢度一个一个的人啊，那这个是这个寺院虽然建起来了，但是这个度人的时间长一点。那如果说你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度了人，然后说好，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地方，然后大家一起，因为已经被度了嘛，那一起来建的时候就很快就建起来，所以呢，它的速度上呢就会有一点差距啊。那所以这个说到难行道跟易行道呢，一般就是说，易行道这个难行道呢，事实上是比较容易成道啊。那难行道，这个易行道呢，这就时间就会稍微的长一点。但是呢，只要我们的菩提心能够坚固，然后呢，能够按部就班的去修学呢，那不管是易行道还是难行道呢，都是可行的啊。好，那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你们对阿弥陀佛了解了？
师父问一下，就是如果那些念菩萨的，也是一样，就是他们到时候会偏，就是会像菩萨，然后我就。
像比如说有一些人念观音菩萨，其实观音菩萨就是在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啊，观音菩萨就是在这个极乐世界，是属于就是我们说在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他的左右手。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念观音菩萨也一样的，就是不要只是念观音菩萨来保佑我们，希望呢我们念念念呢，最后呢能够希望说，我以观音菩萨为我的模范，我希望呢生生世世呢能够随着观音菩萨一起学习，那也就是学观音菩萨的行菩萨道的一个法门。好，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